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栏目。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有关诺厄的事迹，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提起亚巴郎，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亚巴郎是我们所有人信仰上的榜样，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建立了一个信德的模范。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查考一下亚巴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究竟留下了什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巴郎是谁。根据创世纪十一章闪族的家谱，我们了解到亚巴郎是诺厄的儿子闪的后代，是闪的第十四孙。他的父亲名叫呢特拉黑，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叫纳赫尔，另一个叫哈郎，也就是罗特的父亲。亚巴郎和他的父亲呢，原来生活在加瑟定的乌尔。那么乌尔这个地方呢，是靠近波斯湾，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内地，巴格达以南纳西里耶附近幼发拉底河的南端。当时呢，乌尔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城市，而亚巴郎他们家呢，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家庭，以牧方为生。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的家境呢也比较富有，只不过呢，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经常要为牲畜寻找草原。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特拉黑带领亚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伊以及罗特等离开了乌尔，迁移到了哈兰定居。也因此呢，亚巴郎常以哈兰为自己的故乡。例如呢，当亚巴郎要为他的儿子伊萨格娶妻的时候，便派遣自己的老仆人到哈兰他的故乡去寻找合适的对象。而亚巴郎呢，也是在哈兰开始了他的招教。所以这是我们关于亚巴郎的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当然他的很多事迹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了二十五章，很长的一段呢都是在介绍亚巴郎。那么当我们对亚巴郎有一个简短的认识之后呢，让我们再一次去看亚巴郎的蒙召。创世纪第十二章记载了亚巴郎蒙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一经历呢也成为后世所有蒙召的一个典范，他给我们展示了蒙召的真实内涵。十二章记载说，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到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些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亚巴郎随着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罗特也同他一起走了。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四节里边关于亚巴郎的一段记载。那么这样的一段记载呢，也是亚巴郎蒙福的一个开始，这也是天主对于他招教的一个开始。那么这样的一份招教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品味和默想圣经所给我们记述的这样的一段事迹。虽然在这样的一段记述里边话语不多，可是呢就给我们勾勒出一幅蒙召归一的一个图景。 从亚巴郎的蒙召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召就是意味着放弃和离开，也就是要放下我们的亲人、安全、成就、仰仗，走向未知，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家乡、亲族和父亲的家，走向天主指给我们的地方。这样的一幅景象，我们可以把自己置身其中，可以询问自己，我是否可以如此去做，离开家乡和亲人，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一路上充满了未知，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观看我们中国的历史，通常人离开家乡都是因为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去别的地方另谋出路。所以中国人有几次大迁移都是因为战乱，你比如燕王扫北了等等。因此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其实实属不易，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因为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去蒙召的时候，那么你的蒙召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去放下。这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放下一件事物，尤其是放下你的安全，放下你的仰仗，到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到一个未知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去做，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可能有人会想呢，天主给了亚巴郎那么大的一个应许，要让他得到土地，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当然他会去了。可是别忘了，天主并没有说那个地方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这些呢，亚巴郎是完全不知道的。他看不见到底天主以后赐给他的福分是什么样的，他只能凭着对于天主的信赖去做决定。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样，天主也告诉我们，将来会有永远的真福，会有天堂赏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而且是最完美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面对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在现世好好的去跟随天主呢？所以我们要想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只能凭着信赖，凭着对于天主的相信才能够去做。只有那一些有勇气有信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决定，他把自己的生命建基于天主，他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天主那里，这是我们需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所以一个人的蒙召，无论是做教友的，被天主召教为神父修女也好，或者是我们被蒙召走进婚姻，为天主的事业去做某一样使命等等，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富有挑战，都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放下而且去离开，我们要完全的信赖。那么在这一个放下和离开的过程里边，其实就是培养我们信赖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蒙召的另一个幅度，也就是蒙召让人拥有分别。我们知道呢，圣就是被分离的一个意思。那么这种分别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净化和试炼。就如耶稣所说的，要扬净康比。同样呢，在我们蒙召的过程里边，天主也会一步一步扬净在我们身上的康比，那些阻碍我们走向天主、侍奉他的一切。在追随天主的路上，会有一座座的祭台需要我们去祭献。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试炼和净化的过程，也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记载了亚巴郎去埃及的经历，因为他害怕自己被杀，于是就让自己的妻子撒拉伊撒谎说是自己的妹妹，他因此也受到了礼遇，可是这毕竟是个谎言，这个谎言最终还是被揭穿了。在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哑巴郎身上他的软弱，为了保命呢，开始仰仗自己的小聪明，而忽略了信靠天主。不过就是他的聪明最终还是被揭穿了。哑巴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回应天主的召叫后，我们身上仍然还会有我们自身的软弱，不过这一些软弱需要炼净，天主会借着一步一步的引导和事件，让我们修正自己的内心和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哑巴郎的蒙召。哑巴郎的蒙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可以展开很多去做默想，或者说去做分享。因此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拿过来慢慢的去品味这样的一段。好了，就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分享，我们再看第三个哑巴郎的试炼。哑巴郎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被试炼的一生，天主通过不同的事件一步一步地造就哑巴郎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这三个事件呢，可以说是他生命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提升时刻。第一个事件是什么？第一个事件就是他的侄子罗特的离开。在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呢，罗特跟哑巴郎因为他们的仆人放羊的缘故，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争执，可能是为了草场或者是为了井水，一方想要呢，另一方也想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他们的争吵就发生了。而这个争吵呢，就传到了哑巴郎和罗特那里。哑巴郎作为长辈，那么这个时候哑巴郎是怎么做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哑巴郎告诉罗特说，在我和你，我的牧人与你的牧人之间，请不要发生口角，因为我们是至亲。所有的地方不是都在你面前吗？请你与我分开，你若往左，我就往右，你若往右，我就往左。这是哑巴郎作为一个长辈他所有的一份表率，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值得去效法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境遇里边，罗特跟哑巴郎他们要分开的那一刻更是考验哑巴郎的，因为罗特选择了那一个肥美的地方，而给哑巴郎呢留下的就是看起来非常贫瘠的一个地方。圣经记载说呢，罗特举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佐哈尔一带全有水灌溉，这是在上主消灭索多玛和哈莫拉以前的事，有如上主的乐园，有如埃及地。罗特选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遂向东方迁移，这样他们就彼此分开。这个事件，哑巴郎作为一个长辈，他能够忍让自己的侄子，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是很少能够看见这样的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争来争去，为了钱，父子会反目，妻子会反目，朋友也是如此。我听到了一些朋友谈起他们的一些苦恼的时候，就说他们和自己的朋友合伙做生意，本来是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但是到最后却因为利益闹到了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他们最后感慨是什么？以后坚决不可以跟朋友做生意，免得失去一个好朋友。我们人的本性就是竞争，要争得利益，争得最好的。哑巴郎完全可以争得过罗特，因为罗特是他的侄儿，而且当初也是哑巴郎带着他出来的。但是哑巴郎不去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相信天主会看顾他的需要。同样，我们 在生活里边，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如此的去相信天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同样也是对于亚巴郎的一份考验。我们知道，因为一个游牧民族来讲，草跟土地是非常关键的，而亚巴郎他所看到的那些土地是什么？就是贫瘠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的去反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是靠自己还是靠天主呢？我们是靠自己的双眼去做事情呢，还是靠我们内心对于天主的信任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反省的。那么为亚巴郎来讲也是一份考验，因为这样的一份考验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至亲面前能不能够信赖天主，在我们的财富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信赖天主。同样第二个事件呢，罗特的被俘与营救。我们知道在第十四章里边，亚巴郎听到了他的侄子罗特被俘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他的反应就是一定要拯救他的侄子。其实按我们人的本性来讲呢，他的侄子跟他之间刚刚有了一个争执和分歧，他们向一个美好的地方前进了，留给了亚巴郎是一个贫瘠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亚巴郎在此呢，面对这个消息，他所有的反应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他可以这样说，这是天主管教他，我不插手了。也可能呢，他会说，我想救他，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敌人的势力太庞大了。当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软弱，或者是陷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做不了什么，这是天主在管教他，我不能够插手。当我们面对那一些需要我们帮忙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呢？可是我们看到亚巴郎本来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挑战，他如果想要拯救他的侄子的话，那他要面对的就是那些身强马壮而且是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军，而他所拥有的呢，就是自己的家丁。这样的一个悬殊为亚巴郎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可是亚巴郎他深爱自己的侄子，促使他采取行动要去救他的侄子。虽然他寡不敌众，但是因为对天主的信赖，他仍然战胜了当时的四个国家的联军。有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一个跟随天主的人，其实生活里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会有很多很多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亲人还是我们的生活所给予我们的挑战。同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五章里边，天主跟亚巴郎之间立约，但是亚巴郎在这个时候面对天主的许诺，给予天主仍然有一个回应，就是我没有自己的子嗣。天主允许他要成为一个大的民族，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可是他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为亚巴郎来讲是一份挑战，他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够相信天主？这是我们大家真的在这里需要去关注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